晚安哆瑞咪，每天笑咪咪。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预备备，开始。
嗨，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迎收听晚安哆瑞咪。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我是小雪，
我是小光。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
嗨，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小雨，欢迎你们一起收听今天的晚安哆瑞咪。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你有没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呢？我想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有吧。你们知道吗？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也有许多秘密不想让人类知道呢。关于地球的秘密，我们人类非常积极地想要去了解，有的有被解答出来，可是大多数的秘密是完全无解的状态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光、小雪和小雨就要跟大朋友、小朋友聊一聊关于地球的一些秘密哦。而这些秘密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好神奇哦，不管它后来有没有解答，听完之后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存在我们的心中，变成一件有趣的事情。小光、小雪和小雨呢，会各讲一个有关于地球的秘密。我们就从小光先开始吧。小光，你今天要跟大朋友、小朋友讲到的秘密，地球的秘密是什么样的秘密呢？
是有关于大巨人的秘密哦。
哇哦，大朋友、小朋友可以想一想，在我们阅读的一些童话故事啊、绘本故事，有没有听过大巨人呢？有，对吧？而且还不少呢。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大巨人的存在呢？这个真的是一个谜团了。好，小光来告诉我们有关于大巨人的秘密吧。我们在地球上有发现大巨人吗？它是否真的存在呢？
有人在地球上发现大巨人的脚印哦。
哦，有人发现大巨人的脚印，是在哪里呢？
是在南非。
这个脚印是在石头上还是在草原上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好啊，它是在南非特兰士瓦省原始密林区的花岗岩壁上。
哦，原来是在石头上，一个岩壁上哦。
那里印着一个巨人的左脚印哦，脚趾和脚的形状都非常清晰。
哦，我知道，那就像我们走在沙滩上的时候，印在沙滩上的脚印那样子。不过它是印在岩石上的，所以非常的清楚，而且历久不衰。
这个左脚印是在垂直的岩壁上，有12公分深，1.28公尺长。
哇，12公分深，很深耶。表示如果是大巨人的话，他还蛮用力的踩这个岩石。
对呀，好神奇哟。到底这个脚印是不是属于大巨人的呢？是否有人看过大巨人呢？这让小雨感到非常的好奇。
当地的斯威干人说，他们的祖先早就知道 这个有着10000年历史的左脚印存在。
哦，这个脚印是在10000年前印下来的，10000年的亿。大朋友小朋友，不是123的亿哦，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那个亿哟、哦、亿万富翁的亿。
不过呢，他们从来不知道右脚印在哪里。
哎，对耶，我们走路不可能只用左脚啊，好奇怪哦。
对啊，我们正常走路不可能左脚单脚跳吧，所以大家就想要知道右脚印在哪里。
那有发现右脚印吗？
后来在斯里兰卡可伦坡以东海拔2200公尺的亚当山顶上，又有人找到了一个巨人的右脚印，而且呢，它的大小、形状和南非的左脚印完全相符。
这么说来，是同一个人印下的脚印咯。
可以这么说，大家也是这样推测的。还有更神奇的哦，这个右脚印也是印在花岗岩上，
所以大巨人非常喜欢走在花岗岩上。哎，可是斯里兰卡距离南非很远很远耶。
对啊，它是跨越了2周，它左脚印是在非洲，但是右脚印是在亚洲。
哇，离这么远，会不会巨人是劈腿？
能够劈腿劈这么远，大巨人的双腿一定很长。关于巨人的谜团呢，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办法证实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大巨人的存在。
对啊，姑且不论有没有大巨人，这对脚印是如何形成的，到今天依然没有人知道。
大朋友小朋友，今天小光小雪和小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世界这个地球上的一些秘密哦。刚刚小光讲到的是巨人大巨人的脚印，接下来小雪要分享的是有关于什么呢？
美人鱼。
小雪很喜欢美人鱼对吧？你曾经画过美人鱼，而且有跟小雨分享很漂亮的图哦。那么究竟这个世界上地球上有没有美人鱼的存在呢？小雪赶快告诉我们吧，大朋友小朋友也很想知道。
1991年的时候，科学家有发掘到世界首具完整的美人鱼化石，证实了原本只出现在童话故事里的美人鱼的确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呢。
哇，原来美人鱼是真的有耶。美人鱼的化石是在哪里发现的呢？
美人鱼的化石是在蒙特纳哥海岸发现的哦，保存得很完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动物拥有锋利的牙齿、强壮的双颚，可以撕肉碎骨，可以把猎物咬死。
这只动物是公的还是母的呢？
它是母的。大概12000年前，生活在海岸附近。美国加州的考古学家推测，它在一次水底山泥倾泻时被活埋了，然后被周围的石灰石包起来了，最后慢慢的变成化石。
这个化石有多高呢？是什么样子？小雨很好奇。
化石显示美人鱼高160公分。
160公分比小雨还高耶。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化石腰部以上像人类， 头部发达，脑容量很大，双手有利爪，眼睛跟其他鱼类一样，没有眼睑。
哦，它的上半身像人类，头脑也很发达，表示它有思考能力哦。
小雪，那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条美人鱼吗？这样子美人鱼也太孤单了，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吗？
不是的，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美人鱼的踪迹哦。美国有两个职业捕杀者，就曾经在加勒比海捕到一条虎鲨。当他们解剖这条虎鲨的时候，在它的肚子里发现了一副奇怪的骸骨骨架，骸骨上身三分之一像成年人的骨骼，从骨盆开始却是一条大鱼的骨骼。经过专家的检验，证实了这是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电脑绘图软体根据骨骼的轮廓也画出了一条美人鱼的形状哦。
哇，我好想看看这张图哦。
因为人鱼这个生物有了真正的佐证。
对呀，因为专家有发现，也真的看到了。
小雪也好想看看美人鱼是不是真的很美，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它是怎么样生活的？
对呀，这些事情就像秘密一样，我们都好想知道哦。那么到底未来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知道有关于美人鱼的事情呢？真正它的样子，然后它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这些可能就有待专家去研究咯。最后由小雨来分享雨的秘密，有关于小雨的秘密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想不想知道小雨的秘密呢？当然，有关于小雨我的秘密不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啦。今天要告诉大家有关于雨的秘密，我觉得很神奇，所以很想在节目当中跟大朋友小朋友分享。大朋友小朋友，你们想想看哦，我们平常看到的雨它是什么呢？它是水，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雨它是很特别的哦，是有不同的状态，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降落下来。那么有哪些呢？首先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奇怪的雨，是发生在西元1931年的1月，在斯里兰卡的锡兰岛上，有几千条蛇像雨点般的掉落下来。哇，从天上掉落了许多蛇耶，一条一条的降下来。这种景观是这个岛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学者们都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是龙卷风造成的，因为龙卷风会把地上的垃圾、杂物和动物一起卷到天上去，再掉落到别的地方。诶，不过为什么只有掉下来一种动物，蛇呢？到现在为止，人们仍然无法解释，从天上掉下来许多蛇，那种景象还真的有点可怕呢。这是发生在斯里兰卡锡兰岛上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哪里降下了奇特的雨呢？在印度中部的马拉杜地区，有一个村庄叫做比尤里村。每当下雨的时候，人们总是能在地上捡到许多大小不等、颜色不一样的珍珠。哇，不是只有一次哦，是每一次下雨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珍珠。奇怪的是，这些彩色的珠子上有着刚好可以让人用线穿过的细洞。
咦，会不会那些珍珠是上帝给的礼物呢？因为印度的女生很爱漂亮呀。
小雪很有想象力哦，会把它联想到有可能是上天给的礼物。当地的村民就把这些珠子捡起来，还真的把它串成项链挂在脖子上，把这些珠子称为是所罗门王珠。这些珠子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掉下来的呢？虽然有人做过调查研究，但是没有结果。珍珠屿到今天为止呢，仍然是个谜。再来要跟大家分享奇怪的雨，奇特的雨是发生在哪里呢？很近哦，离我们非常的近，是发生在台湾屏东县与台东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湖泊，当地的居民把它叫做八游池，又名小鬼湖。当人们来到湖边，只要对着湖泊高喊一声，不知道是要喊什么吼，是不是乱喊什么都可以呢？那喊完之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喊完之后，不管当时的天气是多么的晴朗，甚至烈日当空，云雾也会立即的从东边汇集过来，笼罩整个湖面，并且带来一阵小雨。哦，把小雨带过来了哦。过了一会儿，
哇，小雨，你去过那里哦，而且还是免费旅行耶。
哦，当然我很想去啊，可惜不是啦，是下雨的那个小雨。下完了一阵小雨之后，一会儿就会云雾散开了，雨水也停止，太阳又在空中出现。为什么雨会这么听话？只要人们一喊，它就会乖乖的下雨呢？这是真的有发生的事情哦。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到目前为止还是个未知数，人们也无法知道。
会不会是那些人骂脏话，吓得上帝哭了呢？
刚刚讲了有三个地方降下奇怪的雨，那么最后小雨要分享的是在南美洲巴西的巴尔市，这个地方每天都要下好几次雨哦，而且每次下雨的时间几乎天天都是一样的，它是固定在几点几分的时候下雨的哦，很神奇吧。几十年来呢，当地的居民都习惯了，他们会根据下雨来表达时间，很少有人会去看时钟，去看手表。在那里呢，人们联系工作或者是约会见面，他们不是说上午几点钟见面，或者是下午几点见面，
是说下雨的时候见面。
没错，他们的见面不是约几点几分见面，而是说上午的第几场雨，或者是下午的第几场雨见面。
啊，这样子好累哦，还要在那边数现在下第几场雨了。
没想到吧，原来大自然的景象也可以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哦。小雨分享的是有关于奇怪的雨，大朋友小朋友听完了，有没有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一点认识呢？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奇特的景象，奇特的事情。听完了小光、小雪和小雨今天的分享之后，接下来也有好听的睡前故事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曲。睡前小故事， 大家来听故事咯。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我是小雨，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好高兴又来到我们睡前故事的时间了。今天的故事呢有点多有点大，所以小雨邀请了小光和小雪一起加入说故事的行列哦。
大家好，我是小光。小雨，为什么你说今天的故事有点大有点多呢？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也一定感到疑惑吧，为什么小雨平常都形容故事很好听很精彩，而今天的故事是又多又大呢？
嘿嘿，这个小雪知道哦，一定是很多图很多字，可能有100页哦。
小雪的理解好像也没错对吧？可是100页的话，我们可能要说到下个礼拜或下下个礼拜了。今天的故事为什么又多又大呢？因为它集合了3个故事一起来说的。
哇，是什么样的故事啊？我真的很好奇。
好哦，大家不要紧张，小雨来告诉大家，今天的故事呢是集合了3个有关大野狼的故事。关于大野狼的故事，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想一想，在你阅读的故事当中有哪些故事是有关于大野狼的呢？大家一起动动脑想想看。
我想到了。
好啊，小雪你说一个有关于大野狼的故事。
3只小猪，
小红帽。
大朋友小朋友也是猜3只小猪和小红帽吗？叮咚叮咚，你们都答对咯。再来第三个会是什么故事呢？有关于大野狼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再想想看咯。
啊，我想到了，之前小雨好像有说过一个大野狼啊，很爱读书，叫做一只有教养的狼。
哇，小雨好感动哦，小雪对于我说过的故事印象非常的深刻哦。虽然今天的故事当中没有提到这只大野狼非常的有教养，不过它也蛮爱读书的哦。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故事里会有提到3只小猪，再来就是小红帽，第三个会提到的故事是谁呢？是什么角色呢？
我想起来了，是7只小羊吧。
对，小光答对咯。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也答对了吗？今天这个故事很庞大，因为里面有提到3只小猪、小红帽以及7只小羊。故事这么的大，所以我请到了小光、小雪一起来帮忙说故事哦。大朋友，如果你家里的小朋友也非常的喜欢阅读的话，有时候不妨可以跟他们一起读读故事，扮演一下故事里面的角色。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示范，让大家知道在家里要怎么样阅读一个绘本故事，让阅读变得更有乐趣。好，今天的故事就要开始咯。小雪，你告诉我们大家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什么呢？
名字很特别哦，叫做大野狼才要小心。
原来今天的故事是以大野狼的角度来看的哦。
对，故事就要开始喽。大野狼才要小心。封面上有一只大野狼，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他边走边看，看得非常的认真。在他旁边一排树丛里，有小猪、小羊和小红帽，他们笑眯眯地看着大野狼的背影。这是书本的封面，故事开始咯。翻开书本之后，故事的开始呢，是由作者他在描述一件事情。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日本人哦，他的名字叫做重森千家，文和图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好，我们来听听看作者他在说什么呢？小时候，奶奶常常念绘本给我听。在绘本里面，大野狼全都是大坏蛋，要小心大野狼哦。大家好像都很怕大野狼，但事实才不是这样呢。大野狼根本不可怕，那些家伙才可怕。在大野狼的肚子里装石头的小羊和小红帽，还有用锅子煮大野狼来吃的小猪。这么说来，小雨也开始觉得大野狼不可怕，其他的人才可怕。奶奶总是这么说，大野狼才要小心。所以作者的奶奶，她其实跟大家的想法很不一样哦。大家都觉得大野狼可怕，但是她并不觉得可怕，要防备的是三只小猪、七只小羊以及小红帽。好，接下来就是故事真正的开始咯。
哦，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今天也要出门去打猎，要小心那些可怕的家伙哦。
这只大野狼，它走在路上，背着一个包包，看起来蛮有精神的。它要去打猎，还提醒自己出门打猎要小心。闻啊闻，嗅啊嗅，
哇，好香哦！圆滚滚、胖嘟嘟的小猪兄弟们看起来好好吃哦。
大野狼才一出门，就遇见了三只小猪。他连忙的打开书本，三只小猪那一本书，赶快翻啊翻。他很认真的确认了一下，
那是猪大哥。这个是猪二哥，再来是猪小弟，是三只小猪，跟绘本里一模一样，最小只的最可怕哦。故事写说，用砖块盖好房子，怎么吹都吹不垮。大野狼生气了，就从烟囱跳进房子里。猪小弟已经在那里等着，他在火炉上放了锅子，要把大野狼煮来吃。啊，好恐怖哦！我要小心猪小弟才行。哎呀呀呀，羊妈妈出现了呀。
这个时候羊妈妈出现了， 他看到了三只小猪，跟他们打招呼：“小猪兄弟，你们好！
羊妈妈好！
小羊们没有一起出门吗？”“
哦，我的孩子们今天在家里看家，不知道他们现在好不好？”“
哦，太好了，这也跟绘本写的一样。这样的话，我就先去吃小羊咯。咦，我真是聪明啊！”
大野狼看着绘本，流着口水，他觉得趁现在赶快到小羊家，吃掉小羊是最聪明的。
有了有了，我找到了，是小羊们的家。 Yes，
原来大野狼手里拿的绘本也有地图哦，而且很清楚地把小羊家的外观画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大野狼找到了。
书本里面是这样写的，我们才不帮你开门呢。小羊们说，你的声音哑哑的，你的前脚黑黑的。哇，我懂了。哇，我是聪明的大野狼，我当然会小心不被认出来呀，嘿嘿。
虽然大野狼讨厌吃粉笔，哎，小鱼想应该没有人喜欢吃粉笔吧。是因为要装成羊妈妈的声音，所以大野狼只好吃粉笔了。虽然讨厌弄脏他的前脚，为了装成羊妈妈的前脚，他只好抹上粉。
好，这么一来，假扮羊妈妈的工作就完成了。诶，本上有写，大野狼找到六只小羊，把它们全部吞下去，只有最年幼的小羊躲在池塘里，没有被发现。羊妈妈回家之后，躲起来的小羊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他就用剪刀剪开熟睡中大野狼的肚子，救出小羊们。我知道要怎么做了，躲起来的小羊一只也不能放过，要全部吃掉。如果留活口通报了羊妈妈，我就会被剪开肚子。我数数看哦，小羊总共有几只呢？
看家看家我不怕，野狼野狼我不怕，不必躲藏也不怕，剪啊剪呀剪剪剪，就算被吃也不怕，剪开狼肚蹦出来。
耶
耶，
好可爱的小羊们，他们很开心地待在家里，大声地唱起歌来。所有的小羊看起来都不亦乐乎的样子，小雨来仔细看一下他们各自在做什么。有一只小羊，它正在阅读，它阅读的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而且它看到的这一页刚好是羊妈妈拿着剪刀要剪开大野狼的肚子。而靠近窗户的小羊，它在做什么呢？哇，它正剪开一只大野狼布偶的肚子，然后从大野狼布偶的肚子里拉出了一只一只的小羊布偶。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那么在屋外，在窗户看着里面一切的大野狼，真正的大野狼，他看到了这一切，他有什么样的表情呢？ 对，当然是非常的惊恐啊，只差没叫出声音来。看到这一幕，他还敢进来吗？
哎呦，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这样的话，就算把小羊吃光光，他们也会从里面剪开我的肚子啊！
大野狼吓坏了，他急忙地跑到小河边，赶紧把手上刚刚涂抹的那些白粉洗掉。这下子他吃了闭门羹，他不敢去找小羊了。
好吧，好吧，没关系，我改吃小猪好了。
正当大野狼改变他的念头，他想要变换一下，先去吃小猪的时候，森林的不远处有一个红色的身影，那会是谁呢？
哎呀，是穿着红色斗篷的小女孩，小红帽看起来好可口哦。
小红帽你好，你要去哪里呀？
大野狼你好，我要送蛋糕和红酒到外婆家。
哦，太好了，这个情况也跟绘本写的一模一样。
我记得书本里好像有写，大野狼想好计谋，让小红帽绕远路，自己抢先一步到达外婆家，一口气吞下外婆的大野狼，正等着小红帽的出现。嘿嘿嘿，我知道怎么做了，我要让小红帽绕远路，抢先一步到外婆家去等她。哎，小红帽啊，你摘一些花送给外婆，她一定会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的哦。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啦，红酒很重耶。
哼，如果我不想办法让他绕远路，我就进不去外婆家了。对了，我帮你拿去好吗？我会放在外婆家的门口。
哦，好吧，真是个好主意。那我摘一些花送给外婆吧。
嘿嘿嘿嘿。
小红帽终于允许大野狼先把他手上的东西拿到外婆家。小红帽真的把东西交给大野狼了，让大野狼先拿到外婆家。他开始摘起花来，可是他还是有点担心，他转过头看着大野狼。哇，大野狼他跑得非常快哦。
大野狼，你不可以用跑的哦，小心蛋糕会变形，你也不可以跌倒哦，不然酒瓶会摔破。
包在我身上，你尽管多摘一些花，不过啊，要注意别让蛋糕摔了，要小心别让酒瓶破了。我来看看书本怎么写。假扮成外婆的大野狼，一口吞下小红帽后就沉沉的睡着了。猎人听到大野狼响亮的大呼声，赶了过来，剪开大野狼的肚子，救出了小红帽和外婆。就快要到外婆家了，我动作快一点，看我这神来之脚啊。
因为大野狼要顾好蛋糕和红酒，所以他走了好久好久，终于走到外婆家。
我要赶紧先吃掉外婆， 然后等着小红帽的到来。
千万不可以睡着啊，千万不可以睡着啊，要小心，要小心。
我是小红帽，请帮我开门。哎呀，大野狼先生，你好慢哦，谢谢你帮我把东西送过来。
正当大野狼他觉得很开心，自己已经来到外婆家，他就敲敲门，没想到来开门的是谁呀？竟然是小红帽，他老早就来到了外婆家了。
你怎么会这么早到呢？
因为小红帽很早就到外婆家，所以大野狼他觉得时机不对，就赶快把东西放下来，自己走掉了。
哎呀，我太晚到了，这么一来连外婆家都进不去。算了算了，没有关系，我还是去吃小猪好了。
大野狼赶紧拿出三只小猪的故事。
书本有写，大野狼吹倒了用稻草盖的房子，把猪大哥吃掉了。接着他又把用树枝盖的房子吹倒，吃掉了猪二哥。
大野狼看的这一本三只小猪跟我们大朋友小朋友看的很不一样，对吧？我们看的三只小猪呢，猪大哥在房子被推倒了之后是逃到猪二哥家，然后大野狼又跑到猪二哥的家，把猪二哥用树枝盖的房子给吹倒，猪大哥跟猪二哥就逃到猪小弟的家。所以小雨说，这只大野狼他手里看的故事，三只小猪的故事跟我们看的很不一样。好，接下来故事怎么发展呢？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三只小猪了。猪大哥，猪二哥，要吃掉那两只肥胖的小猪很容易，我只要小心猪小弟就没问题了，哈哈哈！
我们盖了一栋好坚固的房子啊！
对啊，就算是大野狼来了，我们也不怕。
我们三兄弟一起快乐过生活吧，耶！
大野狼来到猪小弟盖的房子前，哇，这个房子真的是太坚固了，所以大野狼想，
哎呀，这样我就没办法吹倒这栋房子了，说不定一个不小心被吃掉的会是我。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没有被小猪吃掉就好了。
大野狼的肚子很饿，他很开心的要到外面猎食，结果没想到他完全都没有机会去猎捕到食物。最后他还蛮乐观的哦，他说没有被小猪吃掉就好了。
今天也是平安无事，太好了，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明天我还要出去打猎，一定要小心那群可怕的家伙。
故事的最后一页，大野狼躺在自己的床上，然后告诉自己没关系，明天再去打猎就好了。看起来他应该是饿了好几天咯。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大野狼才要小心已经为你们说完咯。今天的故事很热闹，里面有好多小动物。谢谢今天扮演大野狼的小雪，你好棒哦。小雪要揣摩这个大野狼的心情，还要跟着故事的发展， 把我们所熟悉的三只小猪、小红帽以及七只小羊的故事说给大家听，真的非常棒哦！谢谢小雪。
不客气。
小光也是哦，在许多对话当中跟着小雨一起揣摩角色的声音，小光也很棒哦，非常谢谢小光和小雪的帮忙。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故事当中的小红帽、七只小羊以及三只小猪，他们都非常熟悉大野狼的行径，还有大野狼的一些想法，他们也算是汲取教训，知道大野狼想要吃掉他们，所以他们也很勇敢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一体两面的，看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去思考。如果我们从小红帽、三只小猪和七只小羊的角度来想的话，就会觉得他们好可怜哦。可是如果我们从大野狼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改变一下想法咯。真的，大野狼好可怜哦，他怎么样也吃不到东西。每一个绘本故事我们可以从各个面向去思考，这也是阅读非常有趣的地方。平常大朋友也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阅读，一起发现阅读的乐趣。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小雨都会说非常精彩的故事给你们听。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我们让大耳朵小耳朵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曲。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时间过得好快哦，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我是小雨，非常感谢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
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今天只要你收听了晚安哆瑞咪，保证你接下来的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都会笑眯眯哦。
我是小光，这里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大朋友小朋友，下个礼拜天也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小光、小雪和小雨爱你们哦，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有个好梦哦。